要得着火，我们奉献的生活决定不能断。祭牲不放在祭坛上，天火就不降下来，这是属灵的原则。也许你会回想，从前还很爱主，里面蛮有火的，为什么火不见了？弟兄姊妹，先不要去怪神，为什么我的火没有了？也先不要去怪环境的荒凉，为什么神家这么软弱？我们先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我的奉献出了问题？我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有那个起初的爱心？我愿意把自己一再的更新放在主的祭坛上。当我们真愿意把自己甘心的放在祭坛上的时候，神常常降下天火来悦纳这个祭司。我们需要火，但是我们更需要在主的面前常更新我们的奉献。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多为教会祷告。当我们真有火的时候，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们，他们就如同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盏明灯一样。是活物的身上火发出来的时候，在夜中，在夜间来看，它就是光。在黑夜中来一盏明灯，那个活的灯在那里，能够照亮周围的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对不对？因为我们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里面没有火，我们外面就没有光，我们就不能够在这里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将那生命表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啊，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对他的奉献，好让火焰在我们里面重新燃烧，好让火焰在教会里面真正的烧起来。我在美国曾经参加一个牧师，他叫做Raven Hill 啊，那他是桃树弟兄的同工，那么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为什么复兴迟迟不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祷告主求复兴，求复兴，求复兴，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复兴不是神不给我，复兴神巴不得全地都复兴，而问题常常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写的那一本书，他说为什么 Why revival tarry， 为什么复兴迟迟不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祷告，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活物的第三个特点的第一部分讲到他们带着神圣火焰，而第二部分讲到他们不断的带下了神的行动。当活物在这里走的时候，在他们旁边有很大的轮子跟着他们走，那轮子说到行动，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借着这个活物不管到哪里去，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就被带到哪里去。那我们这个人，神把我们留在温州，神把我们带到别地，神把我们带到美国，神把我们带到日本，带到哪里去，弟兄姊妹，不管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任何的地方去，那我们这个人去了就应该产生该有的影响力，我们就应该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被带动出来，这叫做火物，不仅仅带着火焰，它能够带下神的行动，神能够借着它来做工。那我们常常像这个徐志摩说的啊，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这个不带走一片云彩啊，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保罗到的地方去不一样。连控告他的人都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那英文是说把这个天地上下颠倒，把整个的 upside down。 这保罗进了一个城就全城轰动， 那我们进一个城，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来过的，对不对？那保罗进到一个城里面，全城轰动，人家说他这些人搅乱天下，一中文翻搅乱天下，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都给颠过来了。那别人到那个大祭司到该撒利亚这个腓立比的巡抚面前告保罗，他说这个人好像瘟疫一样。哦，弟兄姊妹，他来了就把传染传给你了。那这是对基督徒最好的形容，你知道吗？我们身上应该像瘟疫一样，就是我们那个属灵的影响力，我们那个属天的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必须是活的。我们周围的邻居，周围的这个接触的家人，弟兄姊妹，要让他们从我们身上觉得好像碰到的瘟疫一样，我就算不跟你讲话，你都被我传染；我跟你吃顿饭，你都被我传染。这叫瘟疫。弟兄姊妹，这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要这样。所以我昨天讲那个老牧师对那个这么不礼貌的一个女侍者，给了他一个小费，几句话，这个人就信耶稣了。因为他身上就是带着爱，他身上就是带着光，他身上就是带着主的生命和力量。所以这个人到哪里去，主的工作就被他带到哪里去了。那个人是这个样子，教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主打发人两个两个出去，他们在外面都造成影响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相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而且都一直在影响别人，只是有程度大小的分别就是了。你说你今天来到聚会里面累得要死，突然有一个姊妹祷告或一个弟兄祷告，他一句话可能把你提起来。你出去菜市场买东西，那个卖菜的人对你今天脾气坏得要死，你回家路上你的心情就不好了，你发现你受他影响了。你回到家今天跟平常不一样，看见你的姊妹，哎呀姊妹你们好吧，你们辛苦了，你平常从来不问候的，那个凶巴巴的一样，今天回来你带着笑容一进来，笑容带回全家来了。我们这个人有影响力的，弟兄姊妹，只是大跟小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就是了。其实我们都在影响别人，连你们在底下听到，你们也影响我，我也会影响你们，对不对？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死巴巴的，大家就会很辛苦。我如果圣灵恩待我，让我能够顺从圣灵讲，那大家就得祝福。所以我们都在影响。那十百个弟兄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他说他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吸出来的。我有一次读了他一篇信息，其实是他那天已经准备要离开了最后一堂，本来想说十分钟的，所以他预备了一个简短的交通啊。一坐下去起来要叫他交通的时候，那一篇十分钟的信息变成一个多钟头的信息，而且一个这么宝贵的信息，我读过他那一篇，我在想弟兄根本就是只是想讲十分钟的，一下子讲得这么长。 他自己做见证，有时候他就被弟兄姊妹的那个渴慕啊，把他里面的话给吸出来。那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传道人讲到没有生命没有膏油，不要光怪他嘛，也怪我们里面有没有渴慕嘛。那现在我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特别在我们那边周围小小的这个方圆几十里，300个华人教会，那大家换教会换不同的传道人听到，就跟换餐馆一样啊，吃吃川浙菜不好了，再换个换这个这个湖北菜，换山东菜、北京菜，换来换去的，因为觉得想换换口味。弟兄姊妹，你去听别人传道人当然觉得新鲜，在本地他天天传，他天天讲，我们听起来当然觉得没有味道。那你们第一次听我讲，所以你们觉得可能还听得下去，我如果天天在这里跟你们讲，你们也就觉得没意思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渴慕啊，是向着神去的。而当我们里面真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发现聚会里面就不一样了。我们都有影响力，我们要带下神的作为跟行动来。不要小看自己，一点点事情可能是一件很美，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在荒漠甘泉里面有一篇小小的故事啊，他说到有一个老人家，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口袋里面呢永远放一小瓶那个润滑油。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去，听到别人家那个门一开，那个嘎，那个很难听的声音啊，他就上去加两滴，然后动一动那个门的声音就没有了。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朋友家，或者听到别人门，他就再给他加上两滴啊，那一看看声音就安安静静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今天神家就需要这样子的人。这个人这两天在那来到教会里面埋怨，这个满脸吱吱嘎嘎的，这个心情不愉快，你用圣灵的膏油点他两滴，他乖乖乖下来。回到家里面，太太在那咔点他两滴，哎，他好了。弟兄姊妹，这是要本事的。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带下属灵的影响力，不要别人跟你相处了这么久居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以前有个弟兄请我去帮助他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可能长了绝症，所以叫我去陪他有点祷告。我说好啊，我就陪他去。到了那边去以后，他的朋友，他跟他朋友介绍说，这个人是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我请他来，他长过病，比较能够了解病人的心情，我请他来为你儿子祷告。没想到他那个朋友说，啊，某某人，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害我那个朋友很不好意思。当朋友，当好朋友，当了这么多年，人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个样子。神的恩一定有属天的影响力，一定到哪里去，你不见得明着要看见神的行动，但是神的行动在进行中。神可以借着我们影响别人，神可以借着我们带下神的作为，神可以借着我们让他的心意通行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的岗位，不管我们在哪里，在南在北在东在西，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得到地位，好让我们这一班人在地上可以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归向神，让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同有份于这条有福的道路。所以在这里讲到火屋里面充满了火，充满了火把，而他们往哪里去的时候，那个轮子跟着他们，火屋上升，轮也上升，火屋停住，轮子也停住，他们到哪里去，行动跟着他们去。我想这个底下这个轮子的细节啊，我花五分钟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好不好？那我就不细的去讲它。那这个轮子特别讲到神的行动和作为，我们在这里提几个点。第一个，他在这里说到轮子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这是十六节讲的。那我们知道水苍玉这个 绿色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生命方面的啊。我们知道像蓝色讲属天，紫色讲尊贵，红色讲救赎，这些我们都知道。那绿色特别是讲到生命方面的。那在这里讲到轮子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说到他所带下来的行动是一个生命的行动啊，是让人能够得到生命的。人从我们身上不是得到一些教条啊，一些要求，一些做法，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第二个讲到它是轮中套轮，讲到它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非常有配搭的，大轮子带动小轮子，这样大轮带小轮带小轮，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配搭，它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情形，这是神家该有的情形。年长的带动年轻的，带动更幼稚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我们一起非常有次序的，要能够配合神在我们身上所摆的次序，我们在神家里面有非常和谐的配合。那底下讲到这个轮往高而可畏，说到这个行动是一个具体而且明显的行动，就像我刚才讲的，保罗到哪里去，全城轰动。我们圣徒在地上带下来的行动应该是很具体的，是很明显的。那么在泰国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赛克牧师，那他曾经在澳洲读了这个大概是管理学方面的这个学位以后，他回到泰国去，神给他一个负担，专门对泰国，在泰国建立教会哈。那泰国是 98% 是佛教徒，所以别人告诉他说，你这趟去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他自己里面觉得神给他这个托付，他要在泰国所有的城镇里面，只要有城市的地方，他都希望主在那里能够建立一个教会，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他在回去的这短短的这十几年里面，已经有好几百个教会出来了。那他们训练弟兄姊妹，就是训练弟兄姊妹，你虽然带着职业，但是这个职业不是你真正的工作，你的职业是为主做见证。就他们到了一个公司以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公司里面成立一个小小的聚会，他们就在这里传福音，把这个同事啦朋友啦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等到这边的聚会这个得救的人多了，他们也建造他们，用真理装备他们，他们可以独立了。那再有一些人就再换工作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是一路上带着使命这样子出去。他们的职业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正业是侍奉神。那这些人就是一直在这里带着神的行动和祝福出去，所以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年里面，他们已经建了几百个教会。他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他说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确实很认真的。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确实很真实很真心的。他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就是这样子，到哪里去那个行动是那么具体。进到一个公司不久以后，这个公司就被他们征服了，他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去。他们就是这样把福音不断地带出去，在那个充满了佛教的环境里面，福音的据点一个一个的出现。那第四个特点在这里讲到，这个四个轮网周围都满了眼睛啊。说到这个行动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是一个充满了启示，充满了看见，充满了对神旨意认识的一个行动。所以很多人有天然的热心啊，那反而是危险，那个行动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这里讲的所有的行动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他们是跟随灵而行，对不对？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这个行动不是人随便发起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说哎呀，你看现在弟兄姊妹都忙成这个样子了，没有时间祷告，但是教会最重要的就需要有人祷告才会有复兴。她说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做，她说我们去把那些退休的没事干的那些人找来，教会做工的得工价，给他们一些钱，然后他们就常常为教会祷告。哎，我一听我就说，我的姊妹啊，我说你把弟兄姊妹这个尊贵的祭司职分弄钱都给卖掉了，我说你让弟兄姊妹不祷告，让这些退休没事的人来这边祷告，我说不管他退休不退休他都需要祷告的，哪里有用钱去找人来祷告的呢？这个行动不是我们人在这里随便发起，虽然我们心里面可能觉得我是为着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他很有热心，他觉得我什么事情我都愿意为着神，我殉道都可以，我愿意放下我的钱财，我愿意放下我的职业，他一切都觉得他是为着神，你觉得光为神够不够？这样子够不够？不够，对不对？光为着神不够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合对的侍奉，三个条件，不仅仅 for him 是为着神，必须 of him 是出于神，必须是 by him 靠着神，这是三个条件。就万有是本于他，因着他，也是归于他。英文里面其实就是 of him by him for him。有一次一个主人叫他的仆人帮他出去寄一封快信，他说时间很重要，你一定要赶这个限时性，不要给我耽误了，赶快去寄。那个主人那个仆人那天跑出去寄了，过一下回来，那个主人问他寄了没有，他满眼得意啊，非常高兴的跟主人报功，他说我寄了，而且主人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帮你省下邮票钱。主人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去投信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我就把它丢进去。他还把主人气得要死，那这封信一定要被退回来，因为邮资不够嘛。一定要赶时间，这么急的一封信呢，你老兄为我好，我知道，真是为我好，那你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吗？ 我们那边有一次学校会办那个家长跟孩子的联谊会哈，那个学校办，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去参加那个这个学校，或者到学校去参加这个学校办的这个，那么老师们最后有一个节目就叫孩子们学习孝顺父母哈，就让父母亲坐在这边坐一排，然后这边桌上摆的呢都是吃的，有饼干啊，有甜果啦，有饮料啦，放在这边，然后老师就说现在就请你们的孩子来服侍你们啊，他去拿东西来给你们吃，然后这些妈妈们就坐在这边就跟孩子讲说啊，他要水果他要水果，这孩子们去那边呢根本听不都不听他妈妈的，在那边挑他们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糖啊啊什么饼干啊，那都是妈妈大人不想吃的东西，那孩子们是最喜欢吃那些东西，那他就觉得他要挑一些他觉得好吃的东西，但是却不是他爸爸妈妈想吃的东西，光 for him 光为着他不够的，必须 of him 照着他的心意来做，光 of him 靠着照着他的心意也不够，必须要 by him 要依靠他，因为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做不出来，必须主在我里面来替我做，我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生命，靠着圣灵，我们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在神家里面为什么常常出难处哈，弟兄姊妹，不是说大家的动机不好，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为了神家好，然后就觉得我自己的意见不错，因为我的用心是很好，那我也不会去定罪弟兄姊妹用心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为难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去告诉一个弟兄，你的动机、你的方法、你的意念虽然很好，但是不见得是神现在要做的，或者不见得是神要做的，那这个常常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不见得能够活得下来。所以我在这里常常这两天信息里面提醒弟兄姊妹啊，那不要在外面去要求去定罪别人，我们常常应该回到里面，那在积极上来认识什么是出于神的，不要光在外面去定罪去找出什么不是出于神，花力量在消极的事上不如让我们花力量在积极的事上。所以有人请教那些印国家钞票的那些专家们，他说你怎么样的去辨别一个钞票是真的是假的，他说你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看出这张钞票是假的呢，那个专家告诉他，他说我们在学校上课学，我们从来不学怎么样子去认出它是不是假，我们是学习怎么样子认出它是不是真的，因为假的一直会出来，各式各样的假的都会出来，但是当你真正的认准了什么是真的，其他的你就知道。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积极一点，再正面一点，常常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做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那些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对，我觉得那个也不是，你天天都在搞这些你也累别人也累，还不如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迫切的祷告，同心的祷告，让我们摸着的神的心意，神说要为我打发，圣灵说要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拉巴出去，他们就把他送出去，因为他们进食祷告出来，他们不是坐在那里讨论说到底该谁去，保罗你去了教会讲到谁讲，巴拉巴你去了那谁来关心众人呢，他们不去讲这些，他们就是祷告。所以这些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不是随便的行动，满了眼睛，他们对神的旨意，他们是满了启示，对神的旨意是认识的，是知道的。那最后啊，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啊，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他连续两次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到轮子是代表行动，对不对？那活物的灵在轮中表示说他的工作和他的侍奉跟这个人是分不开来， 他把他的生命摆在他的工作和侍奉的里面。你从他所做的工作、他的侍奉里面，你可以碰着这个人的灵，碰着他的生命。他这两个不是分开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行动是行动，聚会是聚会，祷告是祷告，我们这个人好像让人家不太容易摸着我们这个灵，对不对？那讲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在于说你能够把你的灵放在你的话送出去。弟兄姊妹，我学祷告，在主面前操练祷告，那真的是摸，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方面的学习。你可以像八哥讲话一样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灵不在里面，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当我们真的学习把我们的灵放在我们的话中的时候，啊，为什么像有些神的仆人他们讲到那么带着能力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人放在他所说的话里面。不光只是讲到带师是这样子，就连我们在这里为神家做事情，我们的人也应该透过这个服事出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同样的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做扫地的工作啊，有的人他的扫地就这么美，满了森林的高油那么安静的扫，有的人就随便就是在心做完一下啊，然后就走了，或者一面做一面埋怨，你看看这个谁怎么又丢在这里，我跟他们讲都不可以丢，一面埋怨一面做。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安安静静，当他做的里面，他的整个生命、美丽的生命都在那里表现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弟兄，没有人看见他在教会后面扫地，可当我看见我弟兄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在那里扫地。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啊，更多的把我们的灵放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里面，让人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唱诗、借着我们的信息，别人好像可以摸着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出来。好了，我就简单把这门这五个特点讲过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点啊，讲到他们同心合意的配搭和行动。我们倒回来看第九节，他说翅膀彼此相接，讲到说这些活物虽然在这里随着灵往前去，但是他们的翅膀却是彼此相接的。十一节，他们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讲到他们在行动的时候，他们的翅膀展开来，彼此接着彼此啊。我们看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同心？因为他们绝对的跟随神的灵而行。他们一面讲到他们能够合一、能够同心，是因为他们绝对的跟随神的灵。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真是彼此同心，合一，彼此相爱。能够手接着手，翅膀接着翅膀，他们一同往前去，那好美的配搭。今天我们每一次讲到教会合一的时候，真正关心神家的人，我相信我们常常都会在主的面前掉眼泪的。我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刚到美国去的时候，看到美国各个教会的情形，我讲实话，我虽然那时候才二十多岁，我好几次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掉眼泪，觉得心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最应该彼此相爱的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但是好像神儿女受伤受的最重的，常常是在神的家中受的。好像我们在地上对同事、对朋友、对我们的上级，我们还有一些的尊重，还有一些礼貌，还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可是在神家里面，我们对神的仆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常常里面没有恩典。而教会跟教会之间的难处、彼此的不接纳，也常常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痛苦。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姊妹有时候半夜起来，我们就干脆祷告， 真的非常的难过。有些人坚持立场，常常来跟我们讲，觉得我们是被掳在巴比伦，应该回到那个立场去。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又有人来这样子说我们错，那样子说我们错。我到最后跟弟兄们讲，我说为什么我们每次坐下来，我们不能够交通一些主的事情，都要去交通这些立场的事情。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交通我们里面共同有的东西，我们相同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就是要定睛在我们不同的地方？如果那是主给你的领受，你忠于你主给你的领受就好了。我说姐，请你相信我，我自己是向我的神负责的。我说好不好，我们不要每次的谈话都在谈这些外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灵里面，圣徒彼此相交，彼此洗脚呢？为什么我们坐在一起，我们谈的都是神家的是非，神家的对错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了永世，到了新天新地，再也不在了，只剩下生命树。只有在时间的里面，分别善恶树存在，也只有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有机会来拒绝分别善恶树，而让我们来接受生命树。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分别善恶树再也不存在，再也没有拣选的必要。那时候我们都在吃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说我们相爱，不要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主说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一路上有这么多的教导，律法和先知一切教训的总结在两句话：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有这么重要的两个诫命，那为什么我们却忽略它呢？有一个故事讲到，在西雅图有一次举行一次残障者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那些坐轮椅的、瘸腿的、长蒙古症的、智力不足的、有各式各样残缺的人，他们去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次50码的赛跑里面，有大概8个孩子参加，有的人真的是残障的，有的人是真的是蒙古症，看起来智力很不好的。他们8个人准备要赛跑，但枪声一响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起跑没起好，摔倒在地上了，他就坐在地上，他就哭起来了。那其他的7个人在前面跑到一半，突然听见后面那个孩子的哭声，他们7个人全部停下来，然后他们回头看他，然后他们全部回来把他扶起来。有的人亲亲他的伤口，说这样子可能会让你的伤口不要那么痛，有人拍拍他说不要难过，我们等你。等到这个孩子站起来以后，他们8个人彼此手拉着手一起往前去。弟兄姊妹，那天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全场观众站起来，他们给他们拍手拍了10分钟停不下来，全场的人都感动了。这一幕在这些残障的人身上，被世人真正看为好像渣滓被人忽略的人身上，他们仍然保留了一点纯真的爱，他们没有增进的灵，他们就是彼此知道照顾，彼此知道扶持，彼此知道等候，他们手拉着手，他们一起往前走。全场观众感动得不得了，这些健康的人，这些身体各方面好好的人，彼此常常勾心斗角，在商场上，在政治上，在公司里，甚至在神家里彼此践踏。弟兄姊妹，那一幕当我看见那个小小的故事，我里面也非常的感动。到底今天神家里面，我们常常所定罪的、所要求的、所责备的，常常都是我们骨肉之亲，常常都是主的血所买回来的弟兄和姊妹。所以实在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4个活物虽然他们都向着神是那么绝对，他们绝不妥协，但是他们却愿意翅膀相接，他们在神的面前一同往前，一同为神带下行动。好美的图画啊！只是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间，神让以西结看见， 但愿这幅图画今天也画在我们的面前。虽然目前的教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有这么荒凉破裂的情形，但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而让我们从自己身上先悔改，先求神校正我们。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第五个，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苍在活物的头以上。那底下我们不读了，讲到活物的顶上有穹苍，穹苍说到天。然后我们看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有人的形状。所以我们看见活物的顶上有穹苍，穹苍的顶上有宝座，宝座的上面有人，那是指的人子啊。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整个四活物在地上，他们在这里这么美丽，这么荣耀的彰显神各方面的见证，这么美丽的这幅图画上，但是在它的上面却有穹苍。说到这些人虽然在地，但是他们却是在天的管理底下，在天的管理底下来行动，在他们顶上就是穹苍，而穹苍之上宝座，宝座之上人子，而人子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整个一路上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源头，神的荣耀透过人子，透过宝座，透过活物在地上能够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些人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地上的一个活物，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上面却有那个天的宝座，属天的原则和性质在那里管理他们。而整个的源头受制于宝座上。所以无论他们动，无论他们静，神的宝座，神的荣耀都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一路 连回去都会连到宝座。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啊，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在这里讲的是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意象，但是再荣耀的意象，再高的意象，决定可以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最小的事情上实现出来。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高道，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道理而已，或是一个理想而已。再高的意象和启示，都可以在最平凡、最小的事情上活出来。在我们那里服侍的聚会，有一次有两个姊妹跟我们做见证。那一个人呢，他在读大学的修课啊，那学校有一门必修课，正好是开在礼拜二的晚上。礼拜二晚上是我们祷告会，所以他的那一门课就一直没有修，然后就先修了其他的课，他就一直祷告，希望学校有一天把那门课改到不要在礼拜二开，因为那科课是必修课，没有修的话他就不能毕业，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主，希望主有一天改，然后我们就一个学期拖一个学期，结果那个课就是不改，但是他又不愿意牺牲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一直到他整个所有的学分都修完了，还剩下那门课，那这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只好去上那个课，因为要毕业了，没有那个不能毕业，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能够参加教会的祷告。另外一个选择，他必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学校去修课来补他这门课。弟兄姊妹，那他就拣选了第二个，他还是来祷告会，他就只好另外一天的晚上开车开到很远的地方去那边上课再回来。弟兄姊妹，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在一个小姊妹的身上，在一个小女子的身上，她在做她生活的决定的时候，她不是凭着自己的方便，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她是受天管理的人， 就是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出国之前在89年参加了这个六四在天安门的那个活动，所以呢学校也知道他参加，那么那个时候情形有点为难，所以很多人劝他赶快出国去读书去，所以他就跟学校去要，跟他的母校去要成绩单，为了要申请学校，结果母校刁难他不给他。那他那时候还没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花钱做了一个假的成绩单到美国去申请学校，结果不久以后他得到了美国的许可，他到美国去读书了。花了2年的时间，他读到硕士学位快要读完的时候，就他信主，信了主以后呢，主在他的里面，这个新生命、新的性情、新的标准、新的要求在他的里面，主居然第一个点出来的，就是你在出国的事情上不诚实，你必须要去对付。弟兄姊妹，你知道对我的弟兄来说他多么为难，一方面他刚信主，一方面这个要求是太大的一个要求，对他来说他去跟学校诚实的话，学校第一个学位不给他，而且要处罚他，要把他退学；第二个学校会报到移民局去，这个人要被送回到中国去，那么回到国内去的话，那么可能要受到别的处罚，因为他当时用欺骗的手段出来的。我们的弟兄虽然刚信主啊，但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跟主出了所有的条件讨价还价，我说主啊，这件事求你放过我，我将来一定好好服侍你，我将来赚的钱我一定很多的钱来奉献给你。他左谈条件右谈条件，通通谈不过去，主就是叫他顺服。到最后有一天他没有办法了，他顺从圣灵，他去学校找他的教授，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教授说这件事情我不能一个人处理，我要报到学校去。所以学校呢就找了几个教授跟一些系主任院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委员会，专门来讨论他的情形，把他叫来。那天叫来的时候，他们委员会在这里开会，就问他，他说你知道那个负责主席的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教授，他说你知道你这样子做可能带来的结果吗？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会被学校开除，你会被学校送到移民局去，要把你送回国。他说你都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底下那个教授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做？教授不能明白，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弟兄起来跟他做见证，他说1989年6月4号我在天安门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那里争民主争自由，外国一个记者访问了我们中间的一个领袖，民运的领袖，问他说你们要自由，请问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他说那个民运的领袖讲了老半天，他讲的自由的定义我听我也听不懂，我听我也没办法被他说服，我不知道他在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他说直到几个月前，当我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我知道我来跟你诚实这件事情，我要面临可能面临的审判，可能面临的这个处罚，但是我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对罪对人不能做的事情我可以说不。我那天他讲的那句话把在场的教授通通感动。弟兄姊妹，一个刚得救的人能够受宝座来管理他，委员会叫他回去，后来学校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先把他开除，再用另外一个方法不知道怎么弄的再把他带回来，还是给了他学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外面看可能是小事，可能是生活的事，可能是 抉择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我们跟地上的人从外面看好像没有两样，但是在我们的上面有穹苍，在穹苍之上有宝座，在宝座之上有我们的人子，而且有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神说，耶和华指着我们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是为了我的荣耀被创造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透过人子，透过活物完全彰显出来，他已经在基督中基督里面得着了荣耀，他也在教会中得到荣耀， 今天你我在地上生活，我们就是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太荣耀的使命跟生活，弟兄姊妹，个人是这个样子，团体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彼此切实相爱，是活物那个超凡那个平衡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都被人看见，那个是活物向着神那个绝对随从灵而行的那个态度，那个忠心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是活物能够带着火焰，带着神圣的火焰，能够到处带下神的行动，在我们身上能够越来越具体。虽然也许我们现在度量只能够到这里没有关系，但是让我们越来越明显，而是活物能够那样子和谐同心合一的配搭，但愿神家有真正的合一的见证能够出来。而最后说到四活物在地上的一举一动，受天管理，受天带领，受天支配，受着坐宝座的那一位来引导我们。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彼此这样子切实走主的道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谢谢弟兄姊妹这几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的聚集啊，真的希望你们多保重。我仍然说在主里面多保重啊，要好好爱主，我们彼此带祷啊，我们都有征战，都有使命，都有我们的路要走。不管我们将来什么时候见，或者在主脚前见，我都希望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是欢欢喜喜，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所以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一起把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这次一起一直读到十一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要叫我们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并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想两天的聚会很快过去，我希望能够像我们第一天向神所祷告的啊，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比我们来的时候更亲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疲倦的，希望主在这里有加大他的力量；有受伤的，主在这里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来安慰我们。好，有在主的面前不想往前的，希望主能够让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在一起往前去，能够真是那一天我们荣上加荣。那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结束的时候我再讲一个最后小小的故事，那是我很喜欢的故事，我在杭州有讲过，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彼此提醒。他讲到有一个人有一次到外地去旅行，他经过了一个农庄，发现在那个农村里面养了很多的鸡在那边吃东西，突然发现在那个鸡里面呢有一只很大的老鹰也在里面啊。 他就问那个农场的主人说，这只老鹰为什么跟这些鸡长在一起？他说他有一次到田间去，在田间捡到它，因为它受了伤，所以他把它带回来养伤，把它治好了。但是在治伤的这段时间呢，他因为跟这些鸡呢一起生活，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就不走了。所以呢，这只鸡长得特别大，所以那个主人一撒米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老鹰吃的最多，因为它体格最壮。所以后来这个旅客就问这个主人，他说：“你愿不愿意把这只老鹰放走呢？”哦，他说：“我当然愿意放走，我放了几次都放不走。”他说：“吃我这么多东西。”他说：“你要我送给你。”哎，这个旅客他说：“我帮你放掉它。”他说：“好。”他就把这只老鹰抓起来，不让它在地上，他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以后，这个老鹰呢，一看到那个鸡在地上找到了一只虫啊，它一下子又飞下去，跟那只鸡抢，把那个虫抢过来。那他后来想想不行，他就抓着它站在篱笆上面那个柱子更高一点，把它举起来。那个老鹰看一看旁边，然后一看到鸡又找到东西吃了，它又飞下来，马上把它抢去了，它又赢了。所以这个人想想没有办法，他就把这只老鹰抓在手上，他就带它走。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个高山，一个非常高的山，走到悬崖峭壁旁边。这个时候呢，整个山谷水流在他的脚下，天上蓝天白云在哪里，日头在哪里。他重新把这只老鹰再一次在最高之处把它举起来。这个老鹰突然头震了一下，他看见了阳光，看见了蓝天，而当他低头一看的时候，整个山谷水流在那么深的底下，他一下子振翅起来啊，然后就飞起来了，他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太像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到的是一个属天向阴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可能因着受伤，不管是世界伤害我们，罪恶伤害我们，神家的侍奉伤害我们，有一天我们好像不能飞，我们掉在地上。可是不知不觉，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斗志、我们的生命能力，好像在这个属世的同伴中间慢慢被消磨掉了，我们好像跟他们一同生活在一起。但是因着我们属神，我们好像比他们还有办法。别人找工作要凭本事，我们还可以靠主。别人东西撒下来，我们好像抢得比别人还快。我们好像在地上跟人家在那里争着地上的东西。神几次打发，几次的信息，好像我们还是飞不起来，因为我们舍不得这个地。一看见就有好处，我们就下去了。一直到有一天，神需要把我们重新带到高处去，重新提醒我们，这是我们该活的境界，这是我们该活的范围，这是我们生命该翱翔的地方。神重新把我们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日头，我们看见天，我们看见我们超越的地位和生命。这个时候可能再重新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翱翔起来。弟兄姊妹，何等希望我们回去以后，我们都是这只重新飞翔的老鹰啊！不管在我们来之前怎样的软弱，怎样的失败，让我们回去那个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新掌权，成为真实。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陪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 主，我们这次低头敬拜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我们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从未想过的。主啊，这么浩大的恩典居然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你不仅仅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还把你那属天荣耀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基督的前途成了我们的前途。主耶稣啊，我们实在需要你来提升我们，主啊，能够除去我们那个不幸的恶心，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幔内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历代以来所隐藏在神心中的那个奥秘的旨意，如今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如今也要借着教会向天上执政掌权的来显明。主耶稣，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来为着你那荣耀的旨意而活着。主，求你来坚固我们，把众圣徒都握在你的手中，把我们都藏在你爱的深处。主啊，你纪念我们，我们是一般软弱无用的仆人，我们需要你加倍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身上，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为着我们过去的失败，不管个人的不管教会的，我们都求你宽恕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使命，要做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行动侍奉言行都不再一样了。主耶稣，但愿是活物的意象也这样子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要怎样为主做见证。主耶稣，虽然周围的环境是一个被掳的环境，但是你却让天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就不敢再过妥协的生活，我们再不敢那样子自私为着自己而活着。耶稣啊，把圣火烧在我们的中间，除去一切不冷不热的情形，除去我们一切在你以外所偷藏着的偶像。主耶稣，让我们单纯的来爱你，让我们每一天都从祭坛开始我们的生活，把我们放在祭坛上面，好让火能够烧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每一天过来，我们能够与主更亲，我们能够爱主更深。主啊，我们能够不断的向下扎根，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向上结果，我们也能够越来越说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祝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许多不能够来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也纪念他们的需要。主啊，借着你在这里上我们所有事情的恩惠，也让这些祝福能够被带回到各地去。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听一些信息而已，也让我们不像雅典人只是说说谈谈而已。主啊，我们在这里所摸着的乃是神的心意，乃是那永远的事情，乃是那神圣的旨意。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敢随便，知道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这西安的路上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十架在背后，十架在前面，十架在背后，十
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